不是为了这个理由正观如来，不是为了这个理由利益有情。正观如来利益有情本来也就没有对立性。那我做这两件事情也不是为了要去证得佛菩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件事情就是佛菩提，对不对？我何必去赚五张廖成林的照片，然后去换一张刘德华的照片干什么？我知道每一张照片都是缘起性空的，那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做什么，然后之后是什么，然后最后换得什么，没有这个过程嘛。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如嘛，对不对？从始至终，从出发心到等正觉都这么回事嘛。你强调哪一边而已嘛，为什么要强调那一边，然后就把它判成不同不同的理趣？理趣是有不同了，那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不同而已。第一个，他先拿掉我们大家都以为的终极目标，不是为了要证得佛菩提。但请注意哦，文殊师利菩萨并不是没有证佛菩提的人，他不是没有这个兴趣哦。第二个，非为乐观如来身故，他也不是迷恋佛的那个色身。我不是因为贪恋你的色，所以常来找时间见你，好像一天不见如隔三秋，那没有这种染执，没有。因为他在一切时处都常见佛，对不对？连须菩提这个大弟子，佛去了倒立天三个月为母说法，哎呀，大家都很怀念世尊啊。那听到今天佛要从倒立天回来，哦，大家都赶着去，只有须菩提在那边了。入无争三昧，然后佛就对第一个来见他的比丘尼说，你不是第一个见我的人，须菩提是第一个见我的。观缘起见空，见空就见如来，你常证入这个真实义的人才是见如来者，你才能够不会有一时一处不见如来。你的角色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事儿，不会有舍弃如来不见的这个问题。所以正观如来利益有情也不是为了要去换得佛来召见啊，你是我的好弟子，你是我的大弟子，我特别爱你，来来来跟你摸摸顶，不是为了换得这个东西，不是。这是第二个非，他把这个理由也拿掉，不是因为我喜欢看你，不是我喜欢来被你看一下，不是为这个理由。第三个，非为扰动真法界故，法界即心，就是这一念心。当我心啊，在一件事情上做下去的时候啊，常观如来利益有情。我只要保持这么做，不但自己心常见佛，做这件事情也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要交换的目标可得，没有这个目的。非为扰动真法界故，真心不动，你就是该做的啊，度丢啊 ，it happen 啊，就遇到了，对不对？凡遇所有的事情，内正观如来，外利益有情，心不动，不为了扰动真法界故。所以在欲界菩萨界里面呢，他说啊，如果有长者乃至于佛、啊、到你近边处，如果你正在正观。啊，你在起这个四谛法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不起身问讯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不犯戒的，就跟这个一样，我已经在正观如来利益有情了，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，佛的色身来，我为什么要起身不见我这个佛，离开这个正行去见另外一个佛呢？而难道我所行的这个不是正观如来利益有情？那个去跟佛问讯才是正观如来利益有情哦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事，那当然这件事情应该要做，因为这个是长者，对不对？一个长老来，你都应该要起身问讯，对不对？因身问理，本来就该做的事，因为你自己没有在做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你遇到的事情，这本来就该做。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正行正在做，你就在乐观如来，利益有情，你何必起身再去做别的事儿？所以真心不动，非为扰动正法结果。你一心一意在做那个事儿，那些事情就是正观如来利益有情，这个正法界不必再去扰动，没有他相可缘。这是第三个非。第四个非， 非为分别诸法性故。我从四念处可以证四谛仙观，我可以从般若经来证四谛仙观，我可以从唯识观来证四谛仙观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努力在修唯识观的时候，人家说哎呀，唯识不了义的经典，跟你讲般若经好，于是他就换般若经学学，一直在那边学学学学学，学来学就要证了一件都是一件事儿，对不对？非为分别诸法性故，一门深入直到开悟。净空法师常说一句话，你拿一根长长的针呢、啊，要从这个西瓜的表皮刺到这个西瓜的心，你东刺西刺都不可能，你一定专挑一点嘛，一直不断的调控你那个针刺嘛，才有办法刺到那个重心的所在嘛，对不对？东刺西刺，东刺西刺，刺那么多的位置，刺的都为了要这个目的，你何必分别诸法性？诸法要入的性就是一个嘛，连一都不立了，何况你在门上假立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是一个人拿一个门在那边分别法性，所以正观如来利益有情也不为了这个事儿。如果以上四件事情都没有说的，其他事情也不为，亦不为于种种事故。我没有为什么而做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事情就是生命的唯一依止处，因为所有事情你只要不起我所，我不要五蕴上起我所，不要在法性上起我所，不在五蕴上起我所就是人我执能够舍离，不在法上面起我所就是法我执也离了，只干这件事情。请问舍人我执跟舍法我执有没有不同？舍的都是我所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所缘不同嘛，一个在五蕴上的假名我，一个在法性上是我所修，是我所证，是我所有，是我所得，这个我所的那个分别见不要起嘛，所以离的都是分别嘛，只有分别要去证见如正观如来，只有这件事情要去做，没有别的事儿，这就是无二的意思，从头到尾都是一词相证如，没有两件事情。你说二空二无我，老实讲还是一件事情，从头到尾都只要离分别证离缘法性。所以他不是为了要证佛菩提，他并不是说无德，也不是为了要去这个观佛的法身啊，不是要观佛的色身，也不是要扰动这念修法的真心，也不是要分别各种法门的法性，也不是为了其他没有说到的种种事，都不为，本该做事就是这样。那跟我们办曼陀罗经翻译不一样的底下呢，它的次第，各位也可以如果愿意记，下礼拜我会抄这段文。我观如来即一真如相，这是我们今天白板上所写的。什么是如来？什么是真如？从俗谛上来讲，如来就是佛所说的言，佛所说的教言就是如来，佛所说的教言言无虚妄。我观如来就是我经常思维如来的圣教，而佛所讲的圣教是什么？就是说我眼前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即真如相，真如相就是这一切法的实相，佛所说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一切法的实相。所以我观如来即真如相，当你一切法尽所有性如是，你常作如是观，我观如来就是遍缘一切佛的言说，佛的言说都在说什么呢？都在说如所有性。所以我观如来即真如相，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，你常如是观，你常这样子常住这样子的真实一观的时候呢，无动无作。何为无动呢？心所的扰动都是心的相应，都是心的相应，而法性不动。什么叫无作？无作者是不作取舍。如果你以为的染尽生灭有无只是心向上心所的相应分别而已，那么你何必为分别向上再起爱跟非爱取跟舍？心性不动 和在心所动向上面的分别，又起了取舍爱憎。然后说无所分别，无意分别，所分别无自信。可是我们这一念能用的心只是分别，所以分别即无自信，这个话就深了。然后非即方处，非离方处，你说在哪里也不是不在哪里啊，非有非无，非常非断，非即三思，非离三思，无生无灭，无来无去，无染不染，无恶不恶，心言入觉，这四个字是我要讲的。凡所有言说都只是分别，心言入觉。若以此等真如之相观于如来，名真见佛。如果能够离开这一切的恶缘，去正观如来，才叫做真的见佛，也才叫做一名礼敬亲近如来。何为亲近者？不离。时与有情能为利乐，能够这样的做的身心，才能够对一切有情做利乐事。时与有情能为利乐，这是玄奘法师翻译本的次第啊。这次第我觉得有他的理趣啊。好，一开始呢花一个小时啊，离文的节前啊，把一些我们从过去心经游赞引的大智度论文告诉你，什么叫无二？无二不是叫你在运住界之外找离烟法性，你能够观心意识的相，如实正观心意识的相，你就能够入诸法实相。心意识的相跟诸法实相不二，这件事情就是离烟法性。能够悟入离烟法性，入诸法实相，就叫做正观如来。能够分别心意识的实相，这个叫做利益有情。利益有情是度自己的心分别，把你的心分别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。所以度众生不是在度他有情，是在度自信众生，自心的分别见，把每一个自心的分别见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，不要让自心扰动真法界起相应的烦恼跟随烦恼。你所行境界都如此，那么于自己呢就叫做正观如来，于别人呢就叫做利益有情。我没有在做两件事哦，我只在干一件事，干什么？度一切分别，入无余涅槃彼岸。我只干这件事情，我从头到尾只干这件事情，没有变动。而这个事情有两个功德：于内正观如来，离一切的烦恼；于外利益有情，长生功德。我心住于一处哦，一行哦，一向一往哦，意思是干什么事？把你的分别见度到无余涅槃，不要让它升起烦恼。怎么让他不起烦恼？观他的我所无所有不可得。你只要常观于五蕴假名我上面，于法性的修正智德上面，都是分别起的，无所有不可得。你只要常做如是观，于内离烦恼，于外生功德。遇到什么做什么，不是先后，不是次第。所以从出发心他就可以修六度，到成佛以后也没有佛果可证，也还是常行六度，所以六度才被称为大乘的不共法行。你生命只有这样的过，才是唯一值得活的方法。在道理上盘桓的偏重自法行的人，或者有人呢、不喜欢断烦恼啊，喜欢去堕世间的善，这都是堕两边，一种是悲的偏重，一种是智慧的偏重。悲跟智体是一个什么？一实相真如，它体无二，你何必分作两种心呢？一向都如此的，你心只要摆对这个地方，两边得利，那就是那把剑的体。好，这个是一定要各位体会的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不要把这部经讲成太哲学。希望各位真的一定要从我们心分别见上面一切的恶啊，一切的恶相，在这个地方去真实观，有没有你的恶相的自信可得？一直都是没有的。只要有自信的假立，都是我所。 这个是整个这部经它的理趣。所以他到最后呢教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呢就是不思议三昧，不思议者就是离思议心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凡是心意识所建立的相无相，所以不思议三昧就是无相三昧，也就是唯识观，这个是难行道。易行道反而是什么呢？一心三昧，你只要心念佛，心就做佛，心就是佛，你知道吗？念佛是因，成佛之果，所以因果这一路啊是没有迂曲的，所以你只要以念佛上面一心一往，没有迂曲，不用变异，不心无动转，所以一心道呢是一心三昧，一心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，以持一佛名总持一切法，是这部经所教导你的两个行门。它也是分成难行跟易行，难行道是不思议三昧，你要修无相，要无量劫修，可是一开始就能够跟这个无相三昧相应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持佛名，熟能生巧，熟能生巧入一行三昧，就教导你两个方法。而教理呢，教理无非就是正智跟如如，你只要把能观智搞清楚，把所观的相搞清楚，能观智就是无着，你没有可染着，因为你心没有办法起染着，你要染着什么？都是心的分别相，你要染着什么？你要爱什么？你要不爱什么？你如果一昧只是断爱，就会变成不爱，心就过于厌离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出三界，出三界去哪里也不知道。你只要懂道理，要懂什么道理也不知道，连你要去厌弃的那个事项都不知道，你何必要去入一个你不知道的理呢？文殊很厉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告诉你不要寻思万端，你因缘到哪里，你心就懂到哪里，你心的相就是那样子，但是它就是因缘假立而已，你所遭遇的就是你今天因缘心能够去显现的，就那个样，不要执死而已。所以正智只是不执，因为无法可执，相只是无自性，所以一切相都是真如。只要把这个正智如如的道理搞清楚了，你能怎么做？你能怎么做？就只要努力的离心意识的虚妄分别，这个不思议三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你的六根所行处去想嘛，佛遇到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想，他会怎么说，他会怎么做，你把你的心做佛嘛，对不对？就行佛所行嘛，念佛是因嘛，成佛就是果嘛，那你所行就是六度嘛，你佛在这个时候只会行六度，不会做别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于内就离一切的烦恼正观如来，于外就利益有情生一切的功德。所以问题什么叫做无二，什么叫文殊三昧，就是把心摆对这个位置，你只要努力的一直不断的把心摆在这个位置，就好像走在那个独木桥上，你努力的保持这个平衡，你就不堕这一边也不堕这一边，但也不是个中道可立，因为这条路是渐行渐舍的一条路，你没有能观智可以取着任何事情，与你所观的相也没有相的自性可得，所以都在常时正二许空，没有一时不去做正，所以三十教老实讲也没有三十的理趣可得，都是要解决三个里程碑的问题而已啊。所以有人就说文殊法门高于般若法门，拜托啊，在玄奘法师翻译的里面，他是在十六分里面的第七会。那如果每一会每一会都有他的理趣，那每一个理趣就是一部经，那何必合作一部大般若经呢？般若法门难道可以分成十六会吗？般若理趣是不能分别的，何来有一个文殊法门高于般若法门，般若法门又高于阿含法门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你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文殊法门的理趣嘛。那这个当然是我的体会啊。 先来立一个学之不精的种子。我们不必去学一些道理来支持你去做某件事，而是你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，但问此心，观心为上。观此心什么呢？在恶取空上去正真实义。你能够做那些心，做到这个法性能够显现，那就对了。如果做不到这个法性能够作证，那表示你有我我所，这么简单。所以就在事项上借事练心，由这样子入真实义。而所谓真实义就是离言法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这部经一开始。然后呢，第二段给各位来说明本经的科判。这科判呢，是我上一次没有录音的状况底下呢，我们也学习了大概21个礼拜整理下来的大科，如白板上所写。这部经呢一样啊，我们把它分作三分，序分、正中分跟流动分。流动分我好像忘了写啊，你们把它补上去啊，有序分、正中分跟流通分。序分一样有正信序啊，我们叫通序，有别序。那各位就不妨把经打开，我们稍微大科标化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七页，都有法本了吧？好，请看到第七页，文殊师利所说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上一开头这段话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起宿几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，菩萨摩诃萨十千人聚，以大庄严而自庄严，戒息已住，不退转地。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通序，一般的注解书也叫做正信序，说明这部经并不是结集者自己说的，是由阿难宣讲而这样子结集下来的文字。好，底下呢就是讲这部经的别序了，别序。那么所列的菩萨是谁呢？他说所列的菩萨众呢，有包括这几位上首菩萨：密勒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无碍辩菩萨、不舍诞菩萨，与如是等大菩萨聚。就是以这四个菩萨为上首呢，有十千人。那这些菩萨聚会在那里干什么呢？文殊师利、童真菩萨、摩诃萨名相现实，从其住处来忆佛说，在外而立。那佛在哪里住呢？佛一定是在舍卫国奇树集孤独园的金舍里面住。老实讲，常随众也在那里住，当然有些常随众在那里，有些常随众是在舍卫国，有些人是从其他地方来到舍卫国奇树集孤独园，希望能够见佛。那么这边呢，名相现实多半从世俗地上解释呢，名相现实就是听呀、帕布更天亮的时候，当然相上是这样讲啊。那么名相现实也就是说，嘿，他一念光明想，想要见佛，这个心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见佛了嘛。名相现实就是那个见如来的心。于是呢，他有这个心起的时候呢，他就从他的住处来到佛所住的金舍，在佛的金舍门外而立。那你就问他有没有去敲门，有没有去敲门，就不用去想那么多了。好，这列的菩萨众是如此，然后底下呢列声闻众。那么由列名的次第，先列菩萨，表示这部经是专为菩萨说的大乘经，然后兼者顺便劝这个声闻人能不能够回小向大，于是他底下就跟着列声闻。二是尊者舍利佛、富罗那弥多罗尼子、大目犍连、摩诃迦瑟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俱毗罗、如是等诸大声闻，各从住处聚义佛所，在外而立。他们也一样哦，他们也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些声闻为上首，那有多少人呢？有千人。那么这千人呢，以谁为首呢？以舍利佛为上首。舍利为上首，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到佛金舍门口立的先是谁来的？文殊师利先到，对不对？舍利佛后到，佛那这个舍利佛是后到。那么佛知众会皆悉集矣，佛知道 这个文书所说波尔津的法会的因缘呢已经聚集了，啊，已经聚集了。二是如来就从住处出，啊，世尊呢就从他的金色出来，出来之后呢就趺坐而坐，啊，设好他的蒲团就坐下来。他到底知不知道是文殊先来还是舍利弗先来？啊，好，当然你可以说他知道，他知道他为什么先问舍利弗？因为这部经呢，旁涉要兼着劝什么声闻回小向大，对不对？而对文殊师利菩萨这种大菩萨，不说他们也都知道他要说的东西是什么，所以他当然是先询问舍利弗，问他什么事呢？问他什么事呢？他说啊，舍利弗啊，汝今何故欲晨朝时在门外里？为什么名相现实这个听一下帕布坑，你怎么就在我门外这样立？啊，他就让舍利弗回答底下这句话。舍利弗也很乖的就回答这句话，他不会说我先来，然后呢就直接说我来是为什么事？啊，舍利弗就跟佛禀告说啊。舍利弗不复言，世尊，文殊师利同真菩萨现已至此，是他先来的，对不对？住门外立，而我呢，实在是他到了以后呢，后才来的，我时于后晚来到耳。这边有个秘密，为什么老是这些事情都是他比我早？他比我先见佛，对不对？我出家在先呐。对不对？我又是你弟子当中你自己称我智慧第一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做这些事情来见佛的，为什么老是他到第一啊？对不对？啊，他也不敢讲我先来这样。于是呢，他既然讲舍利弗先来，那世尊就转过头去问舍利弗，哦，问那个文殊师利，而是世尊问文殊师利，汝师，你真的是比舍利弗先来这里边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如是先来到此住处，欲见如来耶？你是要见如来吗？他没有说来见我，还是见如来哈？那文殊师利即薄佛言：如是，世尊，是的，我是来此欲见如来，我是要来这边见如来的。何以故？我乐正观，利益众生。话其实已经说完了，对不对？还要说个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常见佛。所以来见佛，佛可以被我们见的时候呢，我一直在见，来这边特别去见佛，也密意为了另外一件事情，讲底下这部文殊所说般若经，让舍利弗知道回小向大这件事情是解脱之必然。于是就出来跟玄奘法师译本文字安排不太一样的这段话。我观如来如如相，不异相，不动相，不作相，无生相，无灭相，不有相，不无相，不在方，不离方，非三世，非不三世，非二相，非不二相，非垢相，非净相，以如是等正观如来，利益众生。其实这段话我刚才已经略略讲过，很多人以为啊，这部经只要读完这段话就可以了。的确了，道理上好像可以了。那么佛就为这段话，这么难的这段话，做了两句很简单的总结。佛告文殊师利，若能如是见于如来，心无所取，意无不取，非积聚，非不积聚。各位都知道十二支缘起，十二支缘起，我们这一期的果报怎么来的？爱取有生老死来的，对不对？取呢是爱的增上，爱的相续，因为你爱的习气啊，所以你就取这个父母为缘啊，依事而住，成就了这一期的一手果报。可是问题有没有取到什么呢？取到的还是和合依托的五蕴，所以他说啊，心无所取，意无不取。但是呢，你这个是业因哈，先业为因呢，那果呢？果这个一手啊，非积聚也非不积聚，积聚就是运。你说一熟这个假体，我们名字为五运，那五运是什么呢？也没有五运的自性在此积聚而生啊。所以业呢，非取非不取；果呢，非积聚非不积聚。 这个道理舍利弗完全可以接受，可是他的理趣却要讲文殊师利菩萨那一段无二的理趣，有文殊师利菩萨无二的理趣能够入舍利弗能够接受的十二支缘起，顺逆两重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无明到无老死这无十二支的自心可得，舍利弗能懂。那么如果十二支的自信不立，何有无明尽乃至于老死尽这十二支的尽相可得，对不对？也就告诉你涅槃无助，涅槃无助。如果有一法像涅槃这么亲近者，我也说是涅槃如幻，佛子说的。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？是要对舍利弗这种已经证涅槃智的人说的。你自己体会一下嘛，涅槃是别开运出界之外有法吗？不是嘛，是你在运出界当中离一切自性执而体会的道理嘛，不是吗？这道理可住吗？可执吗？没有可执的自信了，是吗？那你就把它放宽于一切法嘛，一切法不就如此了吗？所以心经就讲了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因为没有无明的自性故，所以你不要再去另外求无明尽时，乃至于连老死的自性都不可得，何必求老死尽灭的那一时，对吧？生死没有息缚，涅槃呢也无住处，你两边都不要以为有所得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指对于正观如来这一边，他对于证入道理这个部分呢，用这句对话来看。然后呢，要对利益友情这一段呢，他用舍利弗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来谈，于底下就这一段。而是舍利弗欲文殊师利言，若能如是如如所说，见如来者甚为稀有，为一切众生故，见于如来而不取众生之相，化一切众生相于涅槃，也不取相涅槃之相，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，其实要叫个心呢、啊，而心不见庄严之相，这就是三轮体空。正观如来就能够成就三轮体空的修德，有了三轮体空的修德之后呢，那么你就不会有众生度与不度、度多度少的问题，所以底下就有后面这一长段。好，这里就开始入到正文啊，入到正文。好，这段正文呢就不断的下去啊，不断的下去，一直到后面，一直到后面，把这总标义讲完，把正观如来怎么观，利益友情应该怎么样想，然后呢就开始来。别修别说相，我上次是讲别修相，这一次呢我把它改成别说相。怎么样去修持这个无二的法门啊？怎么样去修持这个无二的法门？要去修持般若波罗蜜。那般若波罗蜜是要证什么呢？要证真如。所以底下我就分作两科，证智门跟真如门。那么老师说一句话，我底下说的料简门呢，其实在料简正知跟真如的差别意啊，所以老师讲他抬头应该放下来，不过我还是把它抬成一样啊，放的一样讲教理。从教理要到行果这个部分呢，有一些疑问要经过一些问答来，经过这些料简来做分别，所以底下呢经过几番料简。料简的意思就是简责的意思，该这样的吗？这样的想对不对？那样想对不对？然后最后呢，入到行果门，不思议三昧跟一行三昧，最后是流通分，最后是流通分。好，这是底下这一段。那么这个大科呢，看完之后呢，我们就逐文来求义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总标义这段，刚才讲过的前面的缘起我就不再说了哈。我们今天就要讲这句话，我观如来如如相，就在第八页的倒数第四行，我观如来如如相。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谈这八个字啊，七个字，我观如来。什么是如来？那么在玄奘法师的译本当中加个极字， 我观如来即，他不用如如相，他用真如相。我观如来即真如相，于是这边有两个概念，一个就是如来这个概念，一个就是如如相或者叫真如相这个概念。其实第一个如就是即的意思，第二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，所以其实跟玄奘法师的译本呢，其实文意是一样的。你们不妨在旁边就写我观如来即真如相。那么我们就来先定义何谓如来。如来，如是不变的意思，来是随缘的意思。随什么缘？随众生心应所自量的缘。众生有什么病，佛就开什么药，为他解决心中的疑难。而拿病去治药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病好了之后，病好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叫做离垢真如。有病的那个状态，那个病的状态只是受想分别，也是如是因如是果。如果就无二法门来讲，生病的状态也仍然是真如相，只是我们今天呢，在那个病的受想上很不喜欢，欲求其离，对不对？欲求其离，差别在于这种分别起的心跟心所而已。所以佛说法，老实讲，就是让你回到一个不生烦恼的状态。他先让你离开猛烈的烦恼的吸附，让你体会没有病的真如，然后呢，再让你体会原来你可以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不要在病上加病，烦恼才是真正我们的病。其他的问题可以解决就解决，不可以解决也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而已。所以佛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烦恼，他一直要解决问题就是烦恼。所以佛法只有一位，解脱位。你只要离烦恼执，不要让你用颠倒妄执生烦恼跟随烦恼，只要你不去串习这件事情，你就有智慧去观察原来一切因缘果只是假立，于中的相只是分别，对不对？何必在上面再起爱憎取舍？你于五蕴的假名离执，于法性呢也离执，就是离二无我，正二无我。